朋友，你在收听的是活在耶稣里网站为你提供的福乐人生讲坛。我是玛丽姐妹，将许多牧师传道人的讲道录音按专题为你编辑。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冯伟牧师，愿神仆人的讲道能帮助你更好地密切与神的关系，在主耶稣里结出更多的好果子。
那么作者在这里既是回顾，实际上也是一个提醒，也是个展望，告诉他们在前面你们也会遇到这样的艰难，所以你们要回顾过往。那么希伯来书的一个受众是这样，信主的犹太人也遭遇这个逼迫，然后在教会历史上就有一句话了，叫什么呢？叫做殉道士的血是教会的种子。殉道士血是教会的，就在这逼迫的300年当中，教会没有被打垮，信徒没有胆怯退后，虽然是落到火炼的试验当中，但是还以为大喜乐，他们的平安没有失去。所以在提摩太后书3:12，大家知道这是使徒保罗最后的书信了。那时候使徒保罗已经年纪很大很大了，马上就要去见主面了，他那时候再一次通过提摩太后书给信徒有提醒，不但如此，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也都要受逼迫。纵观2000年教会史，没有逼迫是意外，有逼迫是常态，有逼迫是常态。你说天主教，在天主教当中真正信靠耶稣基督笃信圣经的，你去读经你去查经，你都受到逼迫，对吗？大家知道中世纪这个什么宗教裁判所等等等等，很多的信徒不是被外邦人，是被那些的教廷的那些打手扔到火堆里面去，被砍头。凡在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也都要受逼迫。在主后325年开第一次尼西亚会议，因为君士坦丁大帝改教，313年颁布了米兰赦令，不再逼迫教会了。那么当然一方面也是为形势所迫，这些我们就也许以后有机会和大家谈到教会历史的时候会多说一些。那么第一次尼西亚会议因着耶稣基督完全的神完全的人，确立三一真神是我们敬拜的对象，邀请全有旁观者后来写下这个历史的记载，就有这么一句评价这个见证人说说这一群人，这318位主教就像是一个殉道士的大军 assembled army of martyrs， 这主教都是教会的领袖，他们有的人身上还带着那个新的前不久刚刚受到逼迫所留下来的那个伤痕，还有更多人已经为主殉道了呀，像士美拿的主教波利贾这样子的很多Justin the Martyr， 很多又殉道了呀，这些人是还活着的，但是就看到他们很多人身上都是带着伤，有一个人只有一只眼睛了，一只眼睛被挖出来，有的这个主教右胳膊没有了，有一位主教两只手完全都不能用了，为什么呢？是被火红的烙铁活活烫的，有腿瘸的，有身上被鞭打的，一道一道的鞭痕的，就这样一群的人，教会的领袖来一起开这个尼西亚会议，你晓得吗？不是像我们所想的风风光光的，大家就一起来，坐着飞机来，开着这个豪车就来，住在高级的旅馆里面，当然皇帝的这个接待肯定是很好的了，但是这是一群从血与火的试验当中出来的人。教会这样的坚贞不屈，才最后终于浮出水面。我们也知道中国教会前辈的见证，最近我们在长青团契当中给大家看这些 中国教会、家庭教会的这个见证，包括很多的老前辈经历文革、经历坐牢的一些苦难，好几位的这个老前辈现在他们都已经回天家了，那我还感谢神，他们在世的时候还见到好几位，谢默山、李天恩、林献高、杨新飞，杨新飞阿姨在厦门，我去他们教会，在那里待了一个周末，那时候杨阿姨已经是基本上是卧床不起了，很难下楼，跟他见面的时候还是充满了喜乐。我是四月份跟他见面的，如果没有记错是大约是六月份，六七月份就天热的时候，那时候啊就传来他回天家的消息。袁师母，袁伯袁向成老牧师我没有见过，袁师母我去啊这个拜访过不止一次，坐在轮椅上面啊，坐在轮椅上面受过很多的苦啊，他虽然自己没有坐牢，在自己的丈夫在北大荒，他一个人拉扯好多的小的孩子，最困难的时候呢真是都是要饿肚子啊，吃不饱饭，在一个瘦小的一个非常矮的一个瘦小的一个女人啊，那时候因为出身这个家庭背景不好嘛，是信耶稣的，被派到工地上，而且是做工地上那个最苦的那个活，建房子啊，水泥啊砖头啊这些，他居然都能够挺过来。就是等到袁牧师回来，然后他们又带领在北京的家庭教会的大复兴，每年几千人去看望袁师母，他就坐在一个轮椅上就跟大家分享，然后就祷告。本来去看望他的人啊，回来就好像自己被探访了，然后被得到激励了。那我在国内东北河南也遇到中年一代的同工，不错，我们信主的人面临苦难，面对逼迫，甚至可以讲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也都要受逼迫。反过来可以说，如果你还没有为你的信仰受过逼迫，你要好好想一想，可能是神特别的恩典，可能我们所生活的这个环境周围都是信耶稣的，哎，你像在有些这个村庄当中啊，你知道我以前在纽约上州那个地方跟咱们南方差不多，信仰气氛早年也是非常浓厚的，都是基督徒，那你在那样的环境当中那可能比较少一点，不太容易为信仰受逼迫。但是现在我们所处的环境里面越来越艰难了，如果再往前推啊，往前看，人生当中可以说，我希望不要把大家吓倒，我们是讲勇敢的心啊，你多多少少早早晚晚肯定会为信仰受逼迫的，因为这里讲了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也都要受逼迫。可是你面对逼迫的时候你是什么样的态度，哎，是什么样的反应？我们来看，因为你们体恤了那些被捆锁的人，并且你们的家业被人抢去，也甘心忍受，知道自己有更美长存的家业。一个里面有耶稣基督的人，当我们受到逼迫的时候，我们不是充满了苦毒，更不是软弱退后，而是首先怀着一个爱心和连续，能够去体恤其他那些受捆锁的人，甚至去怜悯那些逼迫我们的人，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他们也是很可怜的，也是被罪恶捆绑的，你自己不单内心得释放，而且在你内心当中你也释放，因着苦读 把那些人关到你这个心灵的这个囚房里面的那些人，这样我能够福音传给他们，甘心的忍受，知道自己有更美长存的家业。我们在世都是如客旅四季居的，刚才我们弟兄也讲到， 这些都是临时的，是会过去的，很短暂的。我记得以前我原来教会啊，有一个家庭很有意思。那家庭呢，一个弟兄搬来我们这个城市，他一开始是做住院医，住院医年纪也比较大，那时候孩子都已经好几个了，但是都小小的。那我们知道这个 resident 这个 doctor 啊，住院医生呢，工作特别的辛苦，对不对？ long hours， 然后呢，收入又怎么样？又比较低啊， low income。那时候他们就不容易。然后过了几年，哎，这个住院医结束了，然后自己呢，终于自己开业了，做医生了，一下子这个收入就增加很多。然后就观察这个家庭就特别有意思。原来呢，一家人好多口子啊，然后就是爸爸这一份的这个收入，过得就比较紧巴巴的。后来呢，一下子做了医生开业，这个收入一下子高了好多倍啊。有一次在这个教会里面，我就看到有一个细节，姐姐带着弟弟，姐姐稍微大一点，弟弟还比较小，然后弟弟就在那儿这个愁眉苦脸的，很不开心。怎么不开心呢？啊，都要出门要走了啊，这个在那个hallway里面我看到，弟弟就说啊，说我那个什么什么什么东西啊，大概那时候是小孩子玩是 Pokemon 呢、啊、还是什么，就是那种啊一个玩具啊那些东西哈、啊，哎，没有了，找不到了啊，不知道哪去了啊，就这个这样不开心。姐姐拉着这个弟弟的手啊，非常有 confidence 的。That's okay, we have money. Dad will buy you another one, better one. Let's go. 拉着弟弟就出去了。怎么样？我们家里现在有钱了。当然了，我们不是在这里说我们这个有了钱了，我们就可以去挥霍，或者说我们就不节省啊，或者丢了东西无所谓就不找。我不是这个意思。但是弟兄姊妹注意，如果我们只是地上的这一点东西，我说这一点东西，不管你的银行存款里面多少个零，啊，弟兄姊妹啊，大家注意哈，啊，不管我们在公司里面或者是自己做生意做得多么的大，啊，有多少的钱，啊，多大的房子，多好的车，等等等等等等，这一切，啊，多高的学问地位。等等，这一切，如果我们只是有世界上这一点点的这点东西，这么短暂的东西，那么你就全身心的好好的去守护这些东西吧，是不是？啊，那这个丢了一点都不行啊！我们一些盼望也都在这些东西上面了。可是，如果你说 "I'm really rich because my father is rich"， 我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富有啊！我们有更美的永远的家业，因为我的爸爸，我的天父太富有了，太美好了，那么这些东西抢去给你了，不在乎，都是会过去的，我们就很轻看这一切。大家明白这个道理吧？那我现在问大家，弟兄姊妹们，你富有不是我在地上有多富有，大家注意啊，是我身家里面太富有啊，太丰富了。想到我们的丰富，想到能给我们一切的这些恩典，感恩不尽。我们还怕什么呢？所以你们不可丢弃勇敢的心，存这样的心必得大赏赐。你们必须忍耐，使你们行完了神的旨意，就可以得着所应许的。因为还有一点点的时候，那要来的就来，并不迟延。好，我们从这一段当中只要看几点，内容很丰富。我们首先看一点，大家注意，这里讲到勇敢，勇敢说不得什么的赏赐啊，勇敢说不得赏赐，从这样的心必得大赏赐啊，就 fearlessness give us reward 啊。那还继续往下看，你们必须忍耐，使你们行完了神的旨意，就可以得着所应许的。忍耐使我们得应许，这个应许 promise 已经给你了，但是很多这个应许，美好的应许实现没有？有没有完全实现？还没有啊！如果一切应许都实现了，你要去天堂干什么？对不对啊？那美好的应许，更美的家乡，永恒的基业，怎么得着？讲得很清楚，忍耐， 而且是必须忍耐，在忍耐当中来行神的旨意，那么这样的忍耐使我们得到应许。再下一点，因为还有一点点的时候，那要来的就来，并不迟延。盼望使我们得见神。再考大家一次，圣经当中最后一个祷告是什么？主耶稣啊，我愿你来。主耶稣啊，我愿你来。越是看到周遭的这个世界、这个时代、这个社会是这个样子，我们不奇怪，我们越晓得圣经当中所讲的正在实现，主来的日子是一天一天近了。怀着这样一个盼望，我们把头抬起来，把胸挺起来，盼望使我们得见神，没有惧怕。这边跟大家分享一节经文，在诗篇二十七章，诗篇二十七篇第十三节，这节经文说，我若不信在活人之地得见耶和华的恩惠，就早已丧胆了。我们基督徒和不信基督的人其实没有太大的差别，我们也都是软弱的人，我们也都是很有限的人，我们也都是里面常常有罪孽过犯的人。信了主以后会不断的变好，感谢神，但是还有，但是我们相信在活人之地必得见耶和华的恩惠。在我牧会这二十多年当中，这节经文给我和师母很大的帮助和鼓励。大家晓得一件事情吗？胆子小的人不要去做牧师。要知道这个、知道这个这个讲法吧，胆子小的人不要去做牧师。但是另外一方面也很有意思，神就常常的去拣选一些胆小的人去做牧师。圣经当中就有一个人，这个人叫提摩太。大家说提摩太就很胆小，非常胆小，还动不动还流眼泪。那我在服侍主过程当中啊，也流过眼泪。刚才已经跟大家讲了，我是天生胆小很内向的一个人，见到陌生人不知道怎么讲话的这样一个人，完全不适合做传道人。若在这众人面前做见证，我说把一切荣耀都归给主，是神的恩典临到我这样一个不配的人，改变了我这样一个不配的人，更因为神的应许，我坚定的相信在活人之地必得见耶和华的恩惠，所以不会丧胆。我们继续往下看信心的果效，第三十八节说，只是一人必因信得生，他若退后，我心里就不喜欢他。我们却不是退后入沉沦的那等人，乃是有信心以致灵魂得救的人。刚才我们看了，勇敢使我们得赏赐，忍耐使我们得应许，盼望使我们得见神，还有一个信心使我们得生命。一人必因信得生，哈巴谷书二章第四节。这节经文在新约当中多次出现，罗马书、加拉太书、希伯来书都有被引用。我们前不久也讲过，这些经文对马丁路德的影响非常非常的大啊，信心使我们得生命。那么呢，我们就是很快的复习了，因为我们这是讲过的，因信得生这个翻译是不是100%的尽都准确？我请问大家，还记得吗？做个对比，天主教思高版的翻译怎么翻译呢？一人是靠信德而生活啊，这个翻译好不好？天主教这个翻译也不好啊，也是不尽准确，应该这样说，不尽准确。英文说 The just shall live by faith 啊 ，The righteous shall live by faith。一人因信得生，单单只是得到生命，我得到就完了吗？如果是 live by faith 是什么意思？就是因信而活着，对吗？你这个生命，这个活生生的这个生命，这个崭新的生命，这个丰盛的生命，是靠信心每一天在活着，在丰丰富富的活着，这叫因信 而活，不但是因信得生，这是信心的果效。好了，下面再给大家看啊一些经文，刚才有的已经看过，有的没有看过，就是出现这个 confidence， 出现这个勇敢的，在其他地方啊，在圣经里面，我说不是告诉大家有好多地方吗？使徒行传四章十三节，哎，然后呢，以弗所书三章十二节，这些经文好多信徒都很喜欢。我们因信耶稣，就在他里面放胆无惧，就是这个勇敢的心，放胆无惧，笃信不疑的来到神的面前。所以我求你们，不要因我为你们所受的患难丧胆，这原是你们的荣耀。这里提到一点，我们是因信耶稣，就在他里面放胆无惧。我想大家可能已经注意到了，我们刚才已经讲到了，我们因着有盼望，我们有勇敢，是不是？现在这里就讲到，我们因着有信心，信靠耶稣基督，所以我们勇敢。照着我所切慕所盼望的，没有一时叫我羞愧，只要凡事放胆，无论是死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因为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所以讲到盼望，也讲到我们对基督的信心。再看希伯来书四章十五到十六节，因为我们的大祭司啊，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你经历的一切，基督都已经为你经历过了，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信靠基督，希伯来说十章，我们这段经文前面十九到二十节，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还是同样的词，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我们信靠的对象 again 是谁？耶稣基督。好，约翰一书二章第二十八节，小子们呢，你们要住在主里面，这样他若显现，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当他来的时候，在他面前也不至于羞愧。我们说到信耶稣不是一个空话，我们说到信主是跟主有一个生命的联系，住在主的里面，在这样一种生命的关系当中，我们无所惧怕，坦然无惧。那么我们刚才讲到了，因着有盼望我们可以勇敢，因着信心我们可以勇敢，但脑子都转得很快，下面还有一个，那就完美了。还有一个是什么？在什么样的里面让我们能够得到勇敢？如今长存的有三样，有信，有望，在爱里面能够让我们得到勇敢，真的吗？最后在神爱我们的心，我们也知道也信，神就是爱，住在爱里面的就是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这样爱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我们就可以在审判的日子坦然无惧，因为他如何，我们在这世上也如何。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因为惧怕里含着刑罚，惧怕的人在爱里未得完全，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你晓得你是蒙爱的人吗？晓得你的里面充满了很多是你自己没有的啊，也挣不来的那样一种的爱，这个世界夺不去的那种爱，是神的爱，用这样的爱来爱周遭的人，爱你的弟兄姊妹，爱那些不可爱的人，爱你的配偶，爱你的子女，最重要的爱我们的主。在1999年4月20号美国科罗拉多 Columbine 发生一次枪击事件，这个年轻人端着枪冲到学校里面去开始杀戮，这几个人内心当中充满了黑暗， 他们从网上看了很多不好的东西，充满了很多的仇恨和苦毒。当他们冲到图书馆的时候，图书馆里面有一个女孩子叫 Casey Burnell， Casey Burnell 正在那里自习。大家四散奔逃的时候，这个枪手拿枪指着 Casey， 他没有来得及逃走，枪管对着他，问他一句话，说 Are you a Christian？ 这是在现场，那些远远的逃走还没有逃离的人亲口讲的见证。但是 Casey 非常勇敢，毫不犹豫地说 Yes, I am， 砰的一声，罪恶的枪声夺去了他18岁的生命，但都还不到。后来他的爸爸写了一本书叫做 She Said Yes。 我以前曾经在讲道当中给大家看过那本书，现在在我的书架上还有这本书。那是我在读神学院的时候，他的爸爸写的这本书刚出来，我们很多同学去买。KC 年轻的生命给我一个提醒，我希望能够给我们每一个人提醒，我们不需要去做轰轰烈烈的事情，每个人必须到远方去宣教，到南美的土著，到非洲人那里去宣教，或者到那个回教的国度，无神论的国度，受到逼迫，我们才是勇敢。你每天的生命生活当中，你活出你的勇敢来。后来 KC 的日记，他爸爸很多的这本书里面很多都是 KC 的日记，你看到他每一天，他说我要活出主的爱，要活出一个基督徒的生命来。所以当那个枪口对着他的时候，他就能够毫不犹豫地把这话讲出来。今天 KC 已经在主的怀抱当中，一个最美好的地方。我们活在世上，有的时候甚至我想面对那一枪可能还容易一点，但是每天在各种各样的试探、挑战、试炼、诱惑当中，像 KC 那样把这个信仰活出来更不容易。让我们能够牢记这句经文，你所以你们不可丢弃勇敢的心，存这样的心必得大赏赐。我们来祷告。阿爸天父，最亲爱的主耶稣，我们同心到你的面前来，让我们在信心、爱心、盼望当中，我们坚定的持守，因着对主耶稣基督你的信靠，因着信实的主，您已经为我们经历了这一切的艰难、试炼、苦难，我们晓得我们也必能承受，而且必得胜有余。主，求主您帮助我们，也让我们能够遵从主的吩咐，尽我们当尽的责任，不丢弃我们这颗勇敢的心，成为这个黑暗世界当中主你自己荣耀的见证。奉主的名求，阿们。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的节目。愿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